朋友，欢迎到活在耶稣里网站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今天的讲员是于洪杰牧师，请你预备好圣经和受教的心，让神的话语祝福你的新生命。
好，我们开始，我们有个祷告。主耶稣，我们谢谢你，谢谢你把那么多忠心又得胜的仆人摆在我们的面前。主啊，从他们的身上真是有许多的榜样值得我们学习，从他们所传的信息，主啊，也不仅仅在这里是我们的警戒，也成为我们的安慰。主，你祝福我们这一连串要上以赛亚书。主啊，从我们读这些的话，读这些伟大的应许，读这些责备的信息，主啊，不管是从哪个角度，让我们都在这里带着敬畏的心，从你的面前领受，好让这些话语都成为我们的祝福。谢谢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上一个礼拜，就是上一次有上这个以赛亚蒙召的，请举手，好不好？就是上一堂课有上的，讲以赛亚蒙召的那篇信息，看 DVD 的。OK, 好。那如果你没有上的话，好，请你回家一定到网络上补听。因为以赛亚的蒙召，如果你忽略了这件事的话，你读以赛亚的信息，这是很可惜的事情。神在每一个世代里面，神都兴起一些特殊的器皿，是针对所处的世代一些特殊的需要。那以赛亚所处的世代是一个很特别的世代啊。那么神兴起了他，然后借着他流转的局面，借着他传递了很多宝贵的信息，然后也借着他把将来神荣耀的旨意能够传达出来，成为百姓们在管教中，在受苦中一个极大的安慰。那么我们今天的要讲的课呢，我在 Celebus 上面放的说是要讲这个先知书的概论，讲 Celebus 还有讲以赛亚书概论。那我因为我们的时间在这里比较短哈，我没有办法像在中国一讲讲一个半小时啊，我们这里只有一半的时间，只有45分钟。所以先知书概论我今天就跳过去不讲了。那先知书概论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到网络上，我们大概在几个月以前讲到基础读经的时候，讲到先知书是我讲的哈，那个时候先知书的概论我曾经特别在那里讲过，所以大家可以到那里去听。那今天早晨呢，我们先翻到第55页。我们先来看以赛亚书的概论啊。那我基本上这个纲要是从我讲旧约概论的时候我用那个时候的纲要，然后我增加了一些内容，也修改了一些内容，所以这是最新的大家可以翻到这个。那如果你们觉得那个小册子的字太小了，你不能看的话，我们可以送可以跟办公室要一份 soft copy 那么你自己把它印成大一点的字体，也比较容易做笔记，好不好？好，那我们现在来翻到第55页以赛亚书。那么以赛亚书呢，有人称它是旧约中的福音书甚至称它是第五部的福音书。那么有人称它是旧约的罗马书，因为它里面把整个神呢荣耀的救恩讲得淋漓透彻讲得非常非常的好。它里面充满了许多宝贵的应许，宝贵的安慰然后有很多很重要的预言，关于弥赛亚，关于圣灵降临，关于千年国度所以读以赛亚书是很多人读旧约都非常喜欢读的。但是等一下我们也会提到很多人读以赛亚书常常犯的错误。等一下我们会看一下。好，那么这本书的前半部信息主要的背景是在亚哈斯作王的时候，换句话说是以亚述帝国全盛时期为背景，这是整个以赛亚书的前半。前半一个是第一章到39章是前半，那么40章到66章是后半所以我想我们一定都已经听过别人讲过了，39章就好像旧约一样，后面的27章就好像新约一样重在安慰，重在应许重在救恩的这个丰盛前面呢大部分都重在审判重在要求重在神的愤怒所以这是 很大的不同。所以前半部基本上是用亚述帝国做背景，而是以亚哈做王的时候为主。那么后半呢，基本上是西西家做王的时代，然后是巴比伦帝国刚刚开始要兴起的时候，所以也是两大帝国啊世代交替的时候啊。所以以赛亚在这样子的世代里面被神兴起来。好，所以北国就是亡于亚述啊。刚才我们讲到这个两卷书各有一个历史时代的背景，前面是亚述帝国，所以北国以色列国就是亡于亚述，西元前722年。那南国主要的背景是巴比伦帝国，那么南国呢，也就是在586年的时候亡于巴比伦帝国啊。这是我们对历史背景先有一个了解。那么要读好以赛亚书，有一个很重要的历史书的参考啊，这是我们所有读先知书一个共同的原则。先知书要读得好，历史书一定要读得好，你才晓得它外面的背景。那么历史书要读得好，先知书一定要读，你才晓得神百姓真正属灵的光景，而不是只是看外面的历史。所以这是两个相辅相成一定要读的哈。所以我们历史书的背景是列王记下15章到20章，历代志下26章到32章。那这是我们放在 Syllabus 课程计划里面，当作大家得分数 Bonus 里面需要读的一段，大家有空把它读一读好不好。好，那么作者当然是以赛亚哈。当然这个我们等一下会提到，有很多的圣经学者，特别是新派的，特别是这个反对派的，他们都认为不应该只有以赛亚一个人写。因为他们觉得他的预言太精确了，精确到一个地步让人难以置信，所以他们认为说决定是很多人写的，而且很多都是在事情发生以后才写的，因为不然的话不可能的。所以这是新派不相信神迹的或是反对派不相信圣经有超然的因素在里面的他们是这样子的相信哈。那对我们来说一点都不是问题。那么以赛亚他名字就是耶和华的救恩，或是耶和华是救恩，或是讲到 The Salvation of Jehovah 这个耶和华的救恩啊。那他整个一生的信息就是这样。那么圣经一开头就提到他历经五个王啊，从乌西亚王、约坦、亚哈斯、西西家一直到马拉西，那他整个跨越的年大概有60年的时间。所以这个王是不是这一位先知是历经五朝啊，然后有好王有坏王，有好王好到不得了的好王像西西家啊，有坏王坏到简直是没办法相信的马拉西啊，都在西西家都在以赛亚这个他的服侍的年间里面碰到了哈。那么圣经里面记载说他的妻子也是一位先知，夫妻都是先知。那么他妻子做了什么事圣经没有明讲啊。那么他生了两个孩子，这两个孩子呢通通都是有属灵的意义，而且是神取的名字啊。那么他的老幺叫做马黑尔、萨拉勒、哈斯、巴斯啊，真难念哈 就是掳掠树林，抢夺快道。你喜不喜欢你的孩子叫这个名字啊？就像你取个孩子叫倒霉啊，天天叫他倒霉啊，你天天叫你都不想叫了，对不对啊？那你一叫这个孩子的名字，以赛亚一叫他小儿子的名字，就提醒说掳掠树林，抢夺必到啊。这是信息啊。所以我常常讲，先知他不光口中传信息，神让他的生活，神让他这个人就是信息。那这是先知的挑战，做神话语出口最大的挑战还不在于你讲什么，而是你是什么。所以我们今天每一个服侍主的人，这是我们很大的挑战。那他的长子叫做施雅雅述，那这个渔民必归回，所以他们的名字正好就是以赛亚对百姓所传的信息两大重点啊。那所以整个以赛亚书，人家说如果你要讲他的主题是什么的话，就是审判和安慰。所以神的审判要来，所以掳掠树林，抢夺快道。那么神的安慰就是百姓必归回啊，虽然被管教被审判，但是至终神的信实和慈爱要让百姓归回。好，我们翻到隔壁啊。那么这些我就不多说了，很多人称他是先知书中最大的先知，甚至形容他是最伟大的弥赛亚先知，或是先知中的王子。 那么以赛亚，读以赛亚一定要注意到以赛亚身上最突出的两个特点，一个就是他是一个非常强而有力的话语执事，他的信息非常强，而且他信息用的话简直是让人宝贝又宝贝，好像甘露一样哈。他的话这个字字珠玑是吧，珠玑，对不起哈，来美国三十多年了，珠玑，每一句话都宝贵，这是他很大的特点，就是他的信息这么强。很多人读以赛亚说爱不释手，因为他的话出来就是强而有力，而且非常的高贵，用的字非常的准确啊，非常的荣耀，他是一个很强的话语知识。这是以赛亚最突出的一个点。但是以赛亚最被别人忽略的一个点，就是他也是一个非常强而有力的祷告的一个勇士啊。他的祷告能够扭转局面，他的祷告能够在神的面前让神家这个转危为安啊。你看这样那么伟大那么危险的时候，亚述大军都在底下了，西西家王马上差遣他的这个大臣说去找以赛亚，叫他为百姓扬声祷告，因为他们知道这个人是一个祷告的人，他的祷告大有果效，他的祷告能够扭转乾坤啊。所以在以赛亚身上他两个很大的特点啊，话语也强，祷告也强。哎呀，我们真的很希望神家多有这样子的器皿，真的是需要这样子的器皿。好，那么他写作的年代基本上大概是在西元前700年到680年，在他晚年的时候写的啊。但是他内容包括的时代呢，那至少则是60年啊，就是740到680。那我在纲要上写的更准确一点，就是从乌西亚王奔的那年开始。那乌西亚王奔是在西元前739，那么至少到681年。为什么呢？因为在以赛亚书第37章里面也记载了亚述王希拿基利被他的儿子在庙里面杀的这件事，而亚述王被杀是在681年。所以你就知道以赛亚的写作所 cover 的范围，所涵盖的范围至少60年，但是写作的本身大概20年，大家当作参考。那么跟以赛亚同一个时代的人物，这个图呢，我是从Dr. Irwin Jensen， 这是旧约金览，这是我们曾经当过奖品送给弟兄姊妹的书哈。他写的非常精简，但是呢这个常常有很多 key point 这个被他标出来，也蛮好的。那么在用他的图的话呢，有一个要修改的地方哈，就是那个以赛亚的部分，他结束在695跟686之间。但是如果你照我上面所说的，因为他记载的希拿基利死的事情，然后很多的解经家也认为他大概到680年，所以你应该把那个框框以赛亚再向右拉一点哈，拉到至少到681年这里。这是稍微需要纠正一点点的。那么他同期的先知在北国有阿摩斯跟何西阿。那么在 Dr. 这个 Jensen 的这个图里面没有放阿摩斯，但是如果你去读阿摩斯书的话，知道阿摩斯书的背景是在乌西亚作王的时候啊，所以有一些圣经的学者也就把阿摩斯当作他同时代，虽然不见得有 overlap， 但是至少是在那个时代里面的先知，有阿摩斯跟何西阿。那何西阿的话就跟以赛亚有绝对的 overlap。那么南国的先知就是弥迦。那我为什么要讲这些？因为我们前一阵子讲过小先知书，大家脑筋就可以比较把它连起来哈。好，那我们现在翻到下一页57页，讲到写作的背景。你们任何时候有问题就请你们举手啊。我讲得太快的话希望我慢一点就举右手。我讲得太慢希望我快一点就举左手啊。那个写作的背景呢，基本上我提了四件事情哈。第一件事情，以赛亚蒙召的时候正好是一代贤君乌西亚王奔的时候。在我上一堂课已经讲过，乌西亚王也算是南国这八个好王里面算是好的王，只是他晚年骄傲，他硬着要到湘潭去献祭，长大麻风得罪神，非常可惜。 Otherwise 他是一个非常非常力图振兴，也给神家带来一点复兴局面的一个好王。所以以赛亚蒙召的时候正好是乌西亚王奔，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北国又在不久以后722年亡于亚述的铁蹄之下。 然后呢，南国也面临了亚述的威胁，这是我们读他历史背景的时候很清楚的。亚述不止一次的派兵来到耶路撒冷的底下所以这是整个的背景那么尤其是在亚哈斯的年间，北国以色列国跟亚南国联合起来，因为他们邀犹大一起来对抗亚述，结果南国不肯所以北国就跟亚南人就合起来要来打以色列或者要来打犹大。那么圣经上也真的让我们看见他们打了，然后毁了很多城，掳了几十万个人把他们掳走所以他们的确是面临了很多的战争那么第三个，西西家在位的期间，那么亚述真的派大军来。第四个，西西家虽然曾经力图革新但是因为前面有亚哈斯，后面有马拿西，所以他的改革一直不能够贯彻，不能够持久，不能够深入，因为前后的两个王都坏透了。这是他整个写作的背景。好，写作的目的，对当时世代的人来说，先知借着责备神百姓背弃离弃神，他传递了许多，而且也传递了许多蒙福的应许和宝贵的预言，那盼望使百姓能够早一点悔改，真心的归向神，以承受应许的祝福。那么对我们后代今天这世代的人的来说的话，本书的价值更是无法形容，因为它不仅仅揭示了神伟大的救恩，其中各样宝贵的应许逐一应验，更是见证了神的信实，大大坚定了神儿女们的信心。所以我们今天读以赛亚书跟当初神百姓刚刚拿到以赛亚书的时候已经有很大的不同，因为以赛亚在这里讲预言的时候，他预言说这个将来会有古列王兴起，对他们来说连听都没听过的，因为那个世代是亚述强盛，后来是巴比伦强盛，他哪里会想到还有一个古列波斯国将来要出现，而且连王的名字都出现，那对他们来说，他们觉得这个不可能的事情，这是到底在讲什么所以他们并不相信这些东西。但是对我们今天人再去读以赛亚书的时候，这么多的预言全部应验，对不对？连弥赛亚主耶稣基督降临的预言也都一一的应验所以我们今天再去读以赛亚书不一样，对我们来说就是这些预言这些应许成为我们信心很大的坚定，因为神所说的他怎么说事情一定怎么成就，而且那么准确，这是我们心里面很大的安慰所以我们今天读比他们有福多了。好，这个要词要节我就不念了大家回家可以看。那么以赛亚书里面的一个几个特别的地方，那第一个呢，以赛亚的这一生的侍奉里面有两个很关键性的意象，这两个意象这两个启示掌握了以赛亚书所有的信息，也掌握了以赛亚一生侍奉的态度。一个就是第六章他看见坐宝座的羔羊，我忘记我上一堂里面有没有讲到这个高高坐在宝座上撒拉弗势力这个是讲的基督，我有没有讲？有哈，那我就不多说了哈。这在约翰福音12章41节里面让我们看见他指的是基督来说的，他就看见了坐宝座的羔羊。所以今天我们所有的侍奉是为着他。另外一方面，不管国家多乱，不管这个他所敬仰所依靠的乌西亚王突然驾崩了，但是真正坐宝座的仍然是我们的主，洪水泛滥他仍旧掌权，那这是所有侍奉主的人心中一个最大的安慰这我们今天这样讲很容易了。我昨天还看到一个这个从前被逼迫殉道的一个一些的故事，一些的见证，他们在那样子的一种逼迫杀性命受苦，哎呀，他们心里面唯一的一个荣耀的盼望和力量就是知道主还在掌权，那这是不容易的。好，那这是第一个那第二个是以赛亚书53章被杀的羔羊，在所有弥赛亚的预言跟描述上，没有任何一章的圣经像以赛亚书53章讲的这么细微，这么具体，这么实在它是一个完全的启示，看见羔羊被杀的羔羊是怎样的羔羊。所以这两个意象影响了他，所以坐宝座的讲到他是主， He is Lord 然后以赛亚书53章被杀的羔羊讲到 He is our Savior， 他是我们的救主，那讲到他是主坐宝座，讲到他是救主，他为我们被杀。 好，所以本书的预言一方面是警告神的百姓，但是一方面又是安慰他们，所以他被称为救赎的先知或是安慰的先知啊。那么神怎么样子借着这卷书安慰神的百姓呢？底下我在这里列了七点啊，这是从黎托森弟兄圣经提要第二卷里面摘录出来的啊，讲到里面将来我们会从这些的经文他后面都列了，看见神怎么样一直眷顾百姓，然后神大能胜过他们的仇敌，然后神借着弥赛亚来安慰他们，神借着圣灵降临来安慰他们，神 要把他们从巴比伦带回来啊，这些的预言，还有他们最大的仇敌巴比伦一定会倾倒，还有以色列之中会要重新复兴荣华啊，这是这几件事情。那么以赛亚书在新约中被引用的很多，那我们下面这个表呢是跟大家参考啊。那我想你们在那个刊物表上有注意到啊，在第58页的这个表里面啊，有一些的东西我们是需要加的啊。在59页的这个表，像例如说马太福音新约中引用的以赛亚书，马太福音15章他写第一到第九，应该是第七到第九，然后在马可福音他只写了15章28节啊，这是我们从那个从这个读经资料中心里面摘出来的表，但是我觉得应该把它加进来啊，要加进马可福音第一章第二节到第三节，那么是在以赛亚书40章第三节，那么同样的第七章第六节到第七节是在以赛亚书29章13节，所以请大家回家用这个刊物表把它稍微整理一下。那如果你希望得到最新正确的我们已经改过的，那你就从寄来的 soft copy 里面把它印出来，就已经都是改过的了，好不好？就是因为我们去大陆上课的时候，因为时间很赶啊，这个修正版出来的时候这个书已经印完了，所以来不及修改啊。好，所以在这个以赛亚书是新约里面被引用非常多的一卷书啊，所以我们在这里列的两个图，一个是这个以赛亚书中关于基督生平的预言，你发现它是整个基督生平一整套，从他的这个族谱诞生，他的名字，他将来的服事，他的性格，他的复活他受死复活升天再临作王，几乎整个弥赛亚的一生预言都在以赛亚书可以找得到，这个弥赛亚的一生你在以赛亚书都可以找得到所以预言是全面的。然后呢，你在新约中所有引用以赛亚书的你可以把它整理出来，那其实是非常多的地方引用，而且你发现主耶稣引用最常引用的大概就是以赛亚书，他常常讲到以赛亚书，以赛亚指着你们的话是不错的以赛亚书怎么说，所以主耶稣很熟读。然后有一天我读到这里的时候，我心里面有一个说不出来的甜蜜哈，哇，主耶稣拿到的以赛亚书跟我们是一样的，你有没有想过？所以现在不要读得这么辛苦，你要想着你在读得很辛苦，主耶稣也读过，然后他这么熟读，他要引用哪一段就引用哪一段。然后我前两天我们又在陪这个孩子们读新约圣经的时候，你看连天使都熟悉以赛亚书，对不对？你看马太福音第一章他说这个天使来对约瑟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你要给他取名做以马内利。哇，连天使都知道。所以你要知道这个以赛亚书非常宝贵哈，主耶稣熟读他，天使也知道他，那我觉得我们更应该好好读它啊。那么有人统计过哈，整个以赛亚书里面一共有1292节，这个不在讲义上，你要写的话可以写，有1292节。那么其中呢有754节是预言，占了整本书里面的 59%， 所以你几乎有 60% 的以赛亚书里面都是预言预言预言预言预言，不得了的事啊。所以他在整本圣经里面这个比百分比 59% 是次于另外两卷大先知书，排行榜第一名的是以西结书，以西结书有1273节，而预言占了821节， 百分比是 65%。 第二高的是耶利米书，耶利米书有1364节，预言占了812节，所以耶利米书占了 60%， 勉强得胜，不是勉强胜过以赛亚书。所以你发现这个三卷大先知书里面绝大部分的内容都是预言，预言，预言，这很宝贵的事。
朋友，如果你喜欢这个节目，请你将活在耶稣里事工网站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你也可以在我们的首页复印邀请收听的卡片，或用微信或微博传递给朋友们，使更多的人通过收听更好地认识主耶稣，并接受他的救恩，得到永生生命。